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几数不退菩萨身抵佛国。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67亿不退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是如弥勒者也。诸小恨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正中分的最后一章，第33章。菩萨当身，这一段是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问，这个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数量。那这一章寓意深远了。这个首先是表达这净土法门呢，大不可思议啊！这个往生的人数问题，由等觉菩萨来请问，也就说明等觉菩萨都不能了知哦。那这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说明净土法门全体的是佛的境界。那同时也表达透过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这种真相的陈述，让我等敬业行人呢，升起了无限的欢喜之心。就是原来有这么多的菩萨以及小恨菩萨都是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去成为那里面的一员，不会孤独啊。如果不知道往生人数，你就让我去，一去是一个没有人的孤独的星球，那去呢不是很孤单吗？所以了解人数还是很重要的，从中也会深刻的体会到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它是覆盖全法界的。所有的刹土的，有那么多刹土的众生都成就往生这件事情，说明前面我们了解的阿弥陀佛48大愿平等普度的这个内涵真实的实现了。那同时也告诉我们此世界以及他方世界这么多众生， 都能够往生，那大概我们自己也有份哦，不会遗漏我们自己吧？啊，所以看这一章的经文啊，还是有欣欣向荣的感觉，同时也感觉到这个境界呀，非常的宏大。这宏大就是释迦牟尼佛向等觉菩萨弥勒所转达的是全法界的啊，跟净土法门相关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啊，这个法界的境界，我们就要扩大心量了啊。首先就讲，你看弥勒菩萨向释迦佛的禀钵，就世尊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指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住持的刹土，这里所问的也就指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期所教化的众生，人往生者有多少，并没有去问释迦佛前面还有佛，后面也还有佛啊，前佛后问，前佛后佛往生的人数暂且不问，就问释迦牟尼佛你住持的这一代十教所教化的众生有多少不退转的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他首先讲不退转，不退菩萨，这就是大菩萨嘛，阿毗跋致，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样的大菩萨，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多少？佛就告诉弥勒菩萨，于此世界，指娑婆世界。好，这里我们了解一下娑婆世界在整个法界刹土当中的大概的位置啊，就好像我们要学天文学，你得要了解地球是什么位置啊，地球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啊，那太阳系作为一个恒星又是银河系的一员，那银河系又在更大的河外星系当中是一员啊，河外星系外面又有啊星云什么系团等等啊，它是重重的无尽的一个广袤的宇宙。好，那我们来看在整个法界当中比如有个概念，华藏世界中，这个我们正在诵华严经啊，很快会诵到华藏世界品。他这里告诉我们，整个华藏世界那是非常广袤，就用那个海的概念，华藏庄严世界海，它这个海呢是由风轮所支撑的。风轮一般讲这个地下面是水，水轮，水下面是风轮，那这个风轮就是力量很大才能持得了这样的世界。那有多少风轮呢？像你拿一个须弥山碎成微尘， 有这么多微尘数的风轮的这个持着这个华藏世界海。好，那这个这么多风轮当中，这里逐步的缩小它的范围啊，最上面的一个风轮它持了一个香水海，因为华藏世界的香水海是无量，也是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香水海，在这么多的香水海当中逐步缩小到跟我们相关的有个香水海，叫普光摩尼香水海啊，这个香水海有一朵大莲花，这里都在讲整个的华藏世界它的安妮的那个依止是一朵大莲花，这个莲花还有名字叫种种光明蕊香床莲花啊，那整个的华藏世界还是住在这朵莲花里面的。那这个庄严世界海外面又有大铁围山，那它所有的地面又有，它有大的香水海，有中型的香水海，下面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又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香水海，这就数不清了。十不可说佛刹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佛刹都是不可说的，实表圆满无尽，这么多的佛刹，一个佛刹每个佛刹都把它大地种碎碎微尘，一个微尘就算一个香水海，那么就有这么多的香水海，实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好，那在这么多的香水海当中就有世界种，它有几个概念的推进，一个是世界，那很多很多的世界累积形成一个种啊，很多世界种的累积累积形成一个海的概念啊，那这个世界种安住在这个香水海当中，也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种，那这个数字概念都是啊法身大师以上菩萨才能够把握的数量概念，我们都把握不了，但是可以了解它的广袤。那在这个世界种当中，每一个世界种里面都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好，那展开这样的一个法界插图的概念之后，归到我最中间有个香水海，叫无边妙花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又出了一朵莲花，大莲花，在这大莲花里面又有，这就是这有一个世界种住在上面了，就一个世界种上面有多少这个世界呢？也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在这个莲花里面布列。好，那这里到了一个小组元单位，这一个世界种就有二十层，二十层构成一个世界种啊，这个那最下的这个一个世界种叫普照十方炽然宝光明世界种，就在这个世界种里面谈二十重世界，最下层的世界叫最胜光遍照，它一层比如第一层就是一佛刹微尘数世界，那第二层就是二佛刹微尘数世界，第三层就是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好，一直到了第十三层，这第十三层就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的，就是娑婆世界 啊，那娑婆世界就有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就是十三个佛刹，一个佛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三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地，把它碎成微尘，一个微尘就是一个世界，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围绕。好，那现在所指称的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有67亿不退转的菩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些不退转的菩萨功德甚深呢，每一位菩萨已经从出发菩提心到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曾经供养过无数的诸佛，那说明修行的时间旷大劫以来都在修菩萨道。好，是这样的功德甚深的大菩萨，他们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又跟华严经像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41位菩萨大士一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千里同风了啊。那这些菩萨赤如弥勒者也，是跟弥勒菩萨水平层次相等的菩萨，次就是临次啊，或者叫次同意啊。因为这些菩萨住在不退转位，顺这个次第，他就能成佛，就能跟如来相等，等觉菩萨嘛，就具有像佛那样的功德故，所以他就叫如弥勒者也。好，那这个弥勒菩萨在等觉位一切菩萨的大恨已经圆满一切的智慧甚深了这个住在一生补处位次生就作佛的人了那说明娑婆世界也有这么多的大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诸小恨菩萨，这又指从原教的立场来看，是原教初住以前的，比如十信位这个内凡外凡呢甚至就修习少功德，就是也发了菩提心修菩萨道，但是没有多少功德，甚少，比如修净业三福这个三辈九品往生由于他福德智慧浅薄，你修很多功德没有力量但是他们能够信愿称名也都能往生这样往生的人数不可称计那就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了，数量很多这些都是往生的数量。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其第一佛名曰远照，彼有18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二佛名曰宝藏，彼有9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佛 名曰无量音，彼有22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味，彼有25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龙胜，彼有14亿菩萨皆当往生。好，先看这一段。弥勒菩萨只是向佛禀问娑婆世界往生的人数，释迦牟尼佛正面回答之后，又进一步的告诉他，这就是要拓展弥勒菩萨以及与会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的心量，让他知道法界当中还有很多的刹土菩萨跟娑婆世界的菩萨一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进一步的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觉得哦，就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也不多嘛。要知道极乐世界是面对全法界所有的刹土，是法界之都了，就像大海一切的江河湖泊之水都要奔腾到大海里面去了。那这种回答也表明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不可思议。佛是众生有问马上回答，限量清正回答，所以他当时回答的这些岔途就是他当下亲证看到说出来，不是说这个事情我还要统计一下啊，等我统计完了再告诉你，他没这样。对于佛的智慧难以测量，前面这个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曾经有一段这个文字，就是阿难尊者向佛问一个事情，听到前面说极乐世界地平如掌，没有高山大海峻岭那阿难尊者就升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根据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天文学的这个现状来提的说如果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那它的第一四天王天还有第二刀底天它依什么来住呢？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天王天和刀底天是依须弥山来住的，如果没有依止的地方，那这两个天何必要摔下来吗？那这个佛告阿难，在这个曹魏本里面也有这个，但没有说得太详细，只是把答案说出来了。但汉武两页都有像这个对话，佛告阿难是不是你对于佛还有怀疑呢？好，那你如果对佛的智慧有怀疑，那当下佛就说出八方上下去来现在，在所有的佛里面跟我的名字一样释迦文佛名字一样的有多少数量，一一说出来东边有多少，西边有多少，过去有多少这个 还有多哪个劫没有跟我名字一样的？有多少劫啊？有多少这个地方有石痕和水边流沙？一个沙一佛这么多数量跟我的名字一样，他也是限量说出来。啊，对这些视线作佛的跟我名字一样的，这样的所有的都能够知道，说明佛的智慧不可以用你二乘的智慧去斗量的。那阿难尊者听到这一段就一毛为起啊，就对佛说，我不敢怀疑佛的智慧，只是说以后佛灭度之后有人来问我，那这个事情只有佛才知道啊，为了解除后来人的疑问，我先问出这个问题，让佛有一个答案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以后的没有其他人没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先来问好这个答案。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确实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这里弥勒菩萨以等觉菩萨的身份来问，那说明他不了解嘛。不料现在释迦牟尼佛进一步告诉弥勒菩萨，不但我这个刹土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方的佛刹这些菩萨跟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这里下面就特别列出了13个佛刹，这些佛刹的佛叫什么名字，有多少菩萨往生啊。所以这一段就是14佛刹嘛，前面谈娑婆世界，后面就谈他方世界啊。那看这些佛刹的佛的名号，佛本身是没有名号的，名号是为了教化众生的方便。所以这个佛号的施设，或者是根据佛自证的功德来施设，或者是由教化众生的宗旨来施设啊，或者是他因地修行的背景特点来施设啊，它有种种不同啊，但大部分还是由佛的自证的功德显现哪种功德，也跟他教化的那个刹土的众生的根性有关系啊。所以谈第一尊佛叫远照啊，说明这尊佛用他的般若智慧光明呢不仅照自己刹土，而且要照耀很远的刹土的众生了啊。那这尊佛他的座下有180亿菩萨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第二尊佛叫宝藏啊，说明这尊佛自证的功德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珍宝的佛性完全含藏了，完全彰显了，就叫宝藏。在他座下有90亿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第三尊佛叫无量音那说明那个刹土众生也是耳根比较利，所以用音声来做佛事这个所以用无量的音声讲经说法所以他的座下有220亿菩萨皆当往生。第四尊佛名曰甘露位甘露代表佛法这个甘露位来 啊，知任啊众生。他的座下有250亿菩萨皆当往生。第五尊佛叫龙胜啊，说明啊，他这个具有大的力量啊。一般讲龙是法门龙象啊，啊，龙见首不见尾啊，神妙莫测啊，极为殊胜的啊，这样的啊龙德啊。那他座下有14亿菩萨皆当往生。好，请看下面。其第六佛名曰胜利，彼有14000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七佛名曰狮子，彼有500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八佛名曰离沟光，彼有8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得熟，彼有6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60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一佛名曰人王，彼有10亿菩萨皆当往生。好，先看这一段。第六尊佛叫胜利啊，说啊，这尊菩萨啊，这尊佛有他啊超胜的力量啊。啊，那啊，估计那个刹土一切啊，这个天魔外道的啊，这个比较多，所以他必须显佛必须显现胜啊超胜的力量才能降服。那这个他只有14000菩萨往生啊。那第七佛名为狮子啊，这也说明那个刹土的啊这个佛法的生态环境非常复杂啊，邪见外道很多，所以必须要像这个凶猛无畏的狮子啊一样才能降服这些外道，所以就有500菩萨皆当往生。好，那这里要注意，你看前面的都是几百亿，至少几十亿菩萨往生，你看这两尊佛座下人数就很少啊，一个只有14000，一个只有500。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就说明每个佛刹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这些佛示现在哪个刹土，它是应众生的根基所显现的。那这个教化的顺利啊，住世时间比较长啊，讲的法甚深深广，那度的众生就越多。那在这两个刹土或者佛在那里讲经说法的环境不是太好，或者那个世界的众生啊，就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一样，就是五浊恶世，甚至可能比我们这个世界还更深重。五浊恶世更深重的话，它的寿命也会短。所以佛有时候示现长寿啊，多少多少劫住世，有时候示现短寿啊，几十岁，甚至示现几天啊，生命就终结啊。所以这就啊，决定这个不大好的佛刹 啊，寿命比较短啊，度化的众生就比较少，所以才会出现只有500个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情形。所以你不要去说，哎，怎么无量音菩萨有220亿菩这个往生，这里怎么只有500啊？所以都有的本质甚至加上一个亿，这应该是500亿啊。你加500亿好像跟前面比较对应，但是它可能不是这个情况啊。你的这个经本说500，你就老老实实就念500就好了，你要加个亿干嘛呢？是吧？好，第八尊佛叫离沟光啊，这也表明这尊佛用这种方法这个名号作为教化众生的一个宗旨啊。沟就是烦恼啊，你要离开烦恼才会显发自信般若的光明，叫离沟光啊。他的座下有84亿菩萨啊，往生净土。第九尊佛叫德首啊，就一切道德之首啊。那这尊佛的座下有64亿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第十尊佛是妙德山啊，说明这尊佛所证得的不可思议的这个福德智慧，就像须弥山那样的崇高。他的座下有64亿菩萨，皆当往生。第十一尊佛名为人王，人中之王啊，这个表明他得大自在，有大威德啊。他的座下有10亿菩萨啊，往生极乐世界。好，请看下面经文。其第十二佛名月无上花，彼有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于7日中，既能摄取1000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好，大家注意，谈到第十二尊佛的时候，这个文句就比较多了。这说明释迦牟尼佛限量亲见这个无上花佛的刹土，有它的圣妙奇特之处。啊，这尊佛的名号也是无上花，啊，无上，就无以伦比的。花表示菩萨因地之花啊，有无上花这样的圣妙之音，一定会感无上的啊，无上之果啊，啊，以无上花来庄严无上果。所以这尊佛他的这个意境呢非常的崇高，所以他的座下就有很多菩萨很有成就。首先他的数量很多，这菩萨众，这尊佛有无数不可称计诸菩萨众， 那说明这尊佛这个大作佛事啊，座下有这么多的没有办法用数量来算清楚的这些菩萨众，这是首先说它的数量很多。你前面都是有数量的，或者90亿，或者220亿，它现在是无量的，有无量的诸菩萨众，而且数量这么多，内证的功德又很深，他都是不退转的菩萨啊，就是他座下的菩萨皆不退转，就是都是大菩萨，没有一个小菩萨啊。那一般讲不退转位不退呀，正道圣贤位不堕到凡夫位呀，行不退呀，他大乘菩萨行不退转呐，念不退呀，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呢，那是得三种不退的这些菩萨，所以他当然就有广大的智慧，有这个修自利利他菩萨行呢，勇猛精进，动经无央数劫修行也不疲不厌啊，所以在他修菩萨道的全过程当中，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啊，他既然不退转，他就能够分身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啊，而且他还有一种甚妙的功德，他能在七日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摄取百千亿劫大数大势所修坚固之法，就是他在7天当中就能够证得百千亿劫的，就是一个大菩萨在百千亿劫通过修行所证得的坚固之法这个坚固之法就是指这种无生法忍当中的这个上帝的无生法忍。一般讲八地菩萨叫不动地，他才是不退转法，他才坚固，他离开一切心意识，他能够切入到无作妙用。也就是说，这些无上花佛刹这么多的菩萨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得到大菩萨在百千亿劫所证到的那个功德，这就说明他已经切入到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了。世事无碍境界就是有打破时间的这种区隔念劫圆融，一念能够延拓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那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他在时间的观念当中，他有一个善解方便比如说有的众生喜欢长时间的修行他就可以把这个或者七日可以延拖到百千万亿劫，有的众生喜欢短时间修行得成就，那他就把百千亿劫的修行浓缩在7天你看法华经文殊菩萨陈述他知道在日月灯明佛所的时候，日月灯明佛讲法华经， 讲了五十小节六十小节啊，那这个法华经可以讲六十小节，那不知道多少啊，那它的节都是实不可说不可说啊微尘数记了啊。但是讲了六十小节的法华经，与会的听众只感觉一顿饭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大菩萨的境界，这就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他这些菩萨就在短短的七天当中能够摄取百千亿劫大数所修坚固十法。那这里特别传，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把这个转达出来，就是具有这样甚深功德这么奇特的修行效果的菩萨，他们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更何况一般的菩萨呀。这就是为什么连普贤文殊啊这样的菩萨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讲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披呀， 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那这里介绍的这些大菩萨往生，跟前面三辈九品，前面三辈九品基本上是针对我们业力凡夫啊，业力凡夫往生，那没得说，我没办法，我只有代业往生。但是这些菩萨他可不是没有办法呢，他会知道这个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法王子，有更甚妙的利益所这个在那里等着，所以值得去往生。好，那最后就是第十三尊佛叫名曰无畏。无畏说明他面对的那个环境也是要狮子吼了，也是要捉无畏说，无所畏惧啊。这个无畏说啊，决定说，没有一点的这种忧郁迟疑模糊都没有啊，一定是无畏说决定说啊，才能够去度化众生。所以他的座下有790亿大菩萨众啊，都求生净土，同时还有一些小菩萨啊，就是小菩萨从初发心啊到实性位啊，这些小菩萨，甚至还有比丘等。这说明这净土法门还是摄声闻缘觉的种性的啊。这个即比丘等，这个等就包括六道众生了，业力凡夫啊，甚至是造五逆十恶的罪人呢，所以这个等的含义是很深广，也说明这个无畏佛他在他的刹土也是讲三乘法，甚至讲五乘佛法。那有些比如无上花佛，可能他在那个刹土就是讲一乘法，不讲三乘法。那有大乘种性，当下单喝能够相信大乘法，佛就只有唯一要讲的就是大乘法。那为什么在这个不大好的世间要讲三乘法，要由权开由实开权，是于众生听到那个大乘的妙法他不相信啊，没有这个根基单喝，所以没有办法就由实教开全教，开三乘开五乘，慢慢子循循善诱，逐步的这个陶冶到最后根基成熟 在和盘托出，在会山皈依啊。所以你看这个无畏佛，他也是讲三乘法啊，所以才会有大菩萨、小菩萨、比丘、凡夫啊，这个小菩萨及比丘啊、凡夫等啊，往生的数量不可称计啊。那说明那个世间的众生也是受苦难的逼迫，知道自力修行很难，唯有靠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根基一来，他这个啊不可称计的众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好，请看下面。佛欲弥勒不但此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及菩萨比丘身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唯汝略说之耳。好，你看层层递进，第一层是谈娑婆世界往生的数量，第二层是谈他方十三个刹土往生的数量，那这一段就全体的来总举十方刹土。佛又进一步告弥勒菩萨，不但前面所表达的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啊，这个等包括小菩萨，包括声闻众，包括六道的凡夫啊，他们啊，这些九法界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共同一因啊，就是信愿念佛，同一念佛无别道啊，远通乎法界皆兄弟也啊。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刹土都是念阿弥陀佛往生的，所以我曾经跟人说，如果你碰到外星人语言不通啊，你可以尝试念阿弥陀佛，说不准他也阿弥陀佛回来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刹土很多佛都在讲阿弥陀佛啊，这是法界共通的语言呐啊。不但这十四一个刹土啊，十四个刹土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好，这里你看，十方世界无量佛国。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亲证法界的真相，啊，他就无眼圆明，看到无量的刹土，啊，这个每个刹土都有往生的。而且数量之多，那是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哦。那从这种表达来看，这个净土法门不仅是切娑婆世界的根基，乃是切十方无量世界众生的根基了。这就为什么《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啊，根据娑婆世界的耳根最利的根基特选观音的耳根圆通，根据十方众生的根基也特选大势至菩萨的根大圆通，特别的把这两个圆通放在最后，它是有依据的啊。那这些啊无量佛国 往生的刹土及数量，佛只能是说，我只是来称说十方佛国诸佛的名号，以及诸菩萨比丘往生彼国的数量，那就是用一节的时间昼夜不间断的宣说都说不尽啊。那我上面跟你说的十四个佛国的往生情况，只是在这个无量的往生佛国人数当中非常概略的说说而已啊。这就说明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愿力教化众生的利益是无远覆盖呀，化一无尽呢。这也说明阿弥陀佛的巨大的那种这个愿力磁场啊，加皮十方无量世界的众生的力量非常巨大呀。所以为什么叫无量光啊？十方无量佛国，只要有众生的地方，阿弥陀佛的光明都会过去，名号的称扬也会跟着过去，于是往生者借着这个名号光明纷纷过来。你看这里，在这一段当中表达大菩萨像普贤、文殊、弥勒这些果位上的菩萨往生净土，同时讲那些三贤十地这些像这个善财童子这个水平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历代东渡以来，这些祖师级的像龙树、马明、天亲慧远、永明这些祖师级的这个祖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尤其是阿弥陀佛悲心无量，就我等下的凡夫信愿念佛也照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就是大海了，这就是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界，平等普度，就在这一段当中他表达无余。那同时我们会升起一个疑问了，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刹土吗？面对所有的刹土来说，如果是无量的摩尼宝珠，它就是一个珠子嘛。那所有的刹土都菩萨众生都去，那极乐世界住得下吗？这也是个问题啊，会不会人口爆炸呀住不下呀，这有这个问题啊，是吧？我们地球现在50多亿，如果再弄个一倍可能就麻烦了。这不能用我们众生有量的这个眼光去看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法性图。这个天经菩萨在往生论用寄送来表达极乐世界量功德。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说极乐世界的那个量啊，就像虚空一样的，是没有边际的。那就告诉我们，十方无量的佛国啊，无量不可思议的、不可称数的众生往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虽能无量无边，但是到了极乐世界，毕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他都能够住得下。那住得下，这就是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在里面。 对于这个佛菩萨不可思议的超越空间这个量的神妙，我们可以从《维摩诘经》里面啊了解一点。《维摩诘经》就是文殊菩萨带着这些菩萨还有舍利佛、大目犍连声闻去探迹啊，维摩居士四迹，他探迹啊。那去了之后啊，文殊和维摩诘居士啊都在那谈般若法门呢啊，天女散花呀，种种奇妙的啊疾风转雨呀。啊，舍利佛只有在旁边听的份了啊。他听了一阵，不能，却看到那个维摩壮士，藏师是从维摩诘居士开始，一丈见方的屋子里面，只是一个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舍利佛就动个念头，那这些菩萨也来了，我们这些大弟子众也到了，那到哪里坐啊？啊，当于何坐？那维摩诘居士是何等人物？他动个念头，马上知道，说你来是来求法的，还是来求坐的？嗯，那舍利弗赶紧说：“我是来求法的，不是来求坐的。”啊，那又有一段维摩诘居士谈求法是什么？啊。啊，虽然啊这样从理上说了之后，在事上也要照顾。那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你是这个去过无量无边的刹土，你在你的经验当中，哪个佛刹的坐最好啊？”那文殊菩萨就介绍往东方过36恒河沙国有一个须弥相刹土。那个刹土有尊佛叫须弥灯王佛。他那个佛国的狮子座最好啊，很高，84000由旬啊，众宝庄严啊。那维摩居士一听就现神通力啊，到那个刹土去请这个座请宝座。那这个那尊须弥灯王佛也就同意了，马上就有32000狮子之座高广严禁。你要知道84000游行是什么概念呢？那小游巡也有40里啊，一游巡的坐我们都坐不上去啊，那84000游巡的坐，那是一个坐都不得了，更何况是32000，就到了这个维摩居士的方丈这个房间里面，那马上这个房间就显得很广博，就把这个32000狮子之座都包容了包容下，但是对他所住的那座城市叫毗耶离城以及阎浮提四天下，也不会由于这个32000个狮子座过来显得拥挤甚至就是广狭相容，那个方丈房，那个房间没有放大，这个狮子座没有缩小，但是相及相入，这就是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了。有句话叫须弥拉戒子，须弥山很大，它可以放到一个戒指里面，戒指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富容相及那四大海的水很多，但是可以撸到一毛孔里面 毛孔没有放大，似大海水没有缩小，包容无碍。好，那你就这个情况来看，维摩居士那么小的房间尚且能够放32000个狮子座，一个狮子座高有84000有穴。当时这个那些文殊这些菩萨们，他们自己变化身体42000游行，坐到座位上去了。那这些舍利佛、大目犍连，他们没有办法上去啊，没有办法上去，这不是很尴尬吗？很尴尬，就问文殊菩萨：“我们怎么能坐上去？”啊，这个文殊菩萨教给他个方法：你向须弥登王佛顶礼，求佛加持。啊，这一顶礼啊，佛一加持，他也坐上去了啊。好，他这个广狭相容，这是四十五碍法界十玄门当中的一个特点呢。啊，狭小的空间可以包含广阔的空间，不相妨碍。好，再我们来看。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空间的量，它不狭小，它是广大无际，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心是无有边际，所以极乐世界的刹土也没有边际。那你说维摩诘居士小的空间都能包含大的空间的东西，这叫再狭而广。那极乐世界本身就很广啊，再广而广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表明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啊，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都能够包容，不会有拥挤感，并且这样的国土的量，无有边际的量，像虚空那样的量，它能帮助众生修行。怎么帮助呢？你看我们众生心量小，就会感得国土小。就在这个世间，你也注意，投身在大国的这个众生，心量就比投在那个小国的要大一点啊。那个小国可能也许他经济比较发达，但一看他做事还真的小家子气啊。所以这个心量跟他国土量它是对应的啊。那我们到这个地球上来，这个地球本身就很小，总的来看我们心量都是小的啊，在小里面可能又有一个差别性小里面有大一点的，小里面有更小的啊，那就他就感得他的国度也不一样。好，那我们的心量是有叫有限量，你打不开。那极乐世界为什么量那么大？是由于阿弥陀佛心量打开。那怎么打开？就是无我，证到人我空、法我空，你的量就出来了，你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些涅槃凡夫在这个世间上都是心量很小的，一天到晚斤斤计较，他又骂了我一句呀，他又怎么样呢？他又怎么样呢？鸡毛蒜皮的事他都会记一辈子心量小。那到了极乐世界，那种无有边际的国土量就会成就我们这样的无有边际的心量，就是我们的心行之量也给打开了。 所以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很博大的境界，有时候我们随文路观对我们心量打开很有帮助。你看我们这个世间的天文学，从它的发展来看也都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认知水平很狭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很荒谬的结论。比如我们都有具身我执，具身我执表现在他的学问上或者理论建构上，就有一个本能的反应，以我为中心。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的地位，他就自然认为地球是中心。科布勒的地心说啊，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可是统治了这个地球1000多年的所谓的科学理论呢，那一般人也觉得那地球应该是宇宙中心呢，他认为地球应该是宇宙中心，他没想到就是他的一种认知的烦恼在起作用。因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地球为中心无非是你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放大而已。那这个16世纪以来有一个革命，天文学的革命也来自于望远镜的制造。当伽利略用第一架望远镜去观察天体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观察天体的望远镜就口径更大了，几十米了。从哈勃望远镜以来，他所观察的整个的星球已经可以到达几十亿万光年的那种宇宙的深处，能够观察这个多少万光年哪个超新星怎么诞生、怎么爆炸的情况呢？所以这个天文学哥白尼革命，它就建立另外一个体系，不是推翻地心说，建立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当然它是革命呢，哥白尼革命那是把1000多年的理论权威给它推翻了，那整个科学界欢喜缺药啊。但是回到现在，哥白尼的日心说又正确吗？它也不正确啊。你一个太阳系只不过是我们这个银河系当，就在这个银河系当中都是比较下位的啊，一个星体当中小小的一个小地球啊。你这个太阳系作为恒星，你在这个银河系都够不上中心，更何况银河系之外河外星系有无量个银河系，你怎么说还有中心的概念呢？是现在的天文望远镜可观测的宇宙当中有超过1000亿个这个星系，就是这样的银河系这样的一个单位都有1000亿个啊。那每一个这样的星系都包含着几百亿个这样的恒星，我们的太阳系就是一个恒星嘛，我们地球是恒星当中的一个行星嘛，啊，所以现在各个国家为什么发展太空技术啊，包括这个很多卫星拍的很多照片呢，可能会揭开一个这个外太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啊。 现在对一些照片发现有的星球很像地球，有山脉，有河流，那就说明可能会诞生生命哦。啊，那你说无量的这样的星球当中，你地球只不过是大海无量沙滩当中的一颗沙粒，你怎么就说我只有我这个小沙粒才有生命，其他的所有的星球都没有生命，它也是说不过去了啊。所以谈到地外文明的问题，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我们是心里很笃信，很坚定的说一定有地外文明的啊。如果没有地外文明，那释迦牟尼佛讲十六个佛国讲无量的佛国，那不是戏论吗？啊，这些佛国给我们介绍，它就有地外文明嘛。啊，那从华严经来看，甚至这些所讲的十三个刹土的这些远照佛、宝藏佛以及无畏佛，也很有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华严经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不仅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这个地方示现诸佛，而且在其他无量的刹土都在有无量的化身示现诸佛。你看《法华经》，这个多宝佛他从地下涌出来为这个讲《法华经》的真实性作证赞叹的时候，与会大众就想看瞻仰多宝佛的全身舍利呀。那这个请求，多宝佛在无量劫前他自发过愿的，如果哪尊佛讲法华经，他都要从地下涌出来。如果当时的与会大众想开宝他见他的时候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讲法华经的这尊佛一定要他所有的分身全都集合才开塔。啊，那释迦牟尼佛看到与会大众有这种祈求，那好，那就开始放光召集其他的化佛过来。这一来就不得了啊，那这个化佛，释迦牟尼佛的化佛很多很多啊，那要在东南西北变现很多的净土啊，然后这些化佛过来还要问讯一下本佛吧，还要问讯一下这个就是派侍者来问讯吧，这个问讯多的要多少劫啊的时间才能问讯完呢？但佛有种能力让很多劫的时间好像半天时间就解决问题。那你看从这个法华经华严经传达的信息来看，那释迦牟尼佛在他方世界示现诸佛，有不同的佛的名号，有不同的教法，有不同的寿命。你看现在只是介绍的十三个佛国，所以这当然我们诸佛度化众生的本地以他的有本垂集全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于是在这个世间他是有大圣人的啊，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说的这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真的是看过去我们会潜意识觉得这是讲神话哟。你觉得他是讲神话，你就是念一念左耳进右耳出，不会放在心里去。那如果你真的坚定的相信，再深入思维，这里面很有意思啊。 这里面很不可思议啊。在这个正中分，这是最后一章，为什么会来这一段啊？这个娑婆世界往生者数量多少，14亿13个佛国往生多少，他方无量世界的诸佛国往生多少，为什么会来这一段？那阿弥陀佛佛中之王啊，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啊，阿弥陀佛大唱十方三世一些诸佛度生出世之本怀的这么一种法义就会呈现出来啊。这么无量的佛国，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比丘凡夫往生，也说明无量的诸佛都在自己住持的刹土都在宣扬净土法门的，都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那你说这是一个小因缘吗？那是法界的大事因缘呢。如果阿弥陀佛没有一个至高至深的巨大的功德，那十方诸佛会把阿弥陀佛推到第一线，他们自己放在第二线吗？于是我们来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净土法门，你还能说它是渔夫所修的法门吗？你还能说它是能力不够的人没有办法，我又不会参禅，我又不会念经，我又没有文化，我没有办法就念几句阿弥陀佛吗？哪是这回事啊？这是普披九法界的这个圣妙法门呢，深则可以看得很深，深不见底呀，浅则就把它当成浅法来看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正中分来看，是无量寿经核心的部分。从四个结构段的展开来看，释迦牟尼佛首先去追溯阿弥陀佛因地如何发愿的，如何成就这个愿的，成就这个愿之后，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任庄严怎么称性而起的。这个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呐、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心而起的，也就是说它是法界的缘起，它是法性的缘起，它是大涅槃的常乐我净的这种展开。所以无论它的国土的七宝庄严，他无量的楼阁无量的宝树无量的音乐，无量的七宝池以及衣食自然宝网音声宝香，这些他都是建立一个我们要去观想的，要去心目的对境。我们心求极乐，如果对极乐净土不了解，我们怎么去心求？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为什么首先要讲二有？极乐世界它是真实是有的，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啊！你精神上的东西可能就虚无缥缈了。那这里他要具体的介绍极乐世界七宝地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是 寿命无量，极乐世界的圣众之多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甚至比喻这个阿弥陀佛初会，就是第一会的声闻数量多少，你就是所有的众生都神通像大目犍连，用百千万亿劫来计算这个第一会声闻的数量，那就比喻它能计算的就好像用一根草这个滴一滴水呀它能算清楚那滴水，但是无量的那个大海水算不清楚那你说初会的声闻数量都那么多，那有无量会，还有无量的菩萨，那数量之多无量无边，这些都是客观陈述，它就不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了，它在事项上是要展开这样的真实性的那这个事项是从它的法性实相的理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个理和事要圆融的，以及事是要无碍的他谈这些就是要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升起难招之想，断疑生信，这个不是凡夫境界这个是佛境界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寿命里面，在我们漏跌的智慧层面还能听到这么一个佛智慧的境界而且你还能够相信，还能够担荷，那你就是人中分陀地化，今生成佛的因缘可以说成熟了那有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能去呢那就要介绍你如何发愿，如何修行这里就讲三辈往生呢以及也要介绍极乐世界菩萨在彼土修行的情况在第三个结构段特别讲我五痛五烧，是标举我们五浊恶世的苦难，让我们升起极重的厌离之心。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很苦，八苦交煎但是待久了都意识不到这个苦但一看这个五恶五痛五烧，真有点触目惊心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内心黑暗的心理，以及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邪恶的行为，完全呈现出来那你是这么一个德性，如果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哪去那肯定是加大地藏菩萨的工作量嘛。所以就重重回免我们赶紧要改恶修善，求生净土，升起厌离之心。那为了让我们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两土世尊慈悲之极，还怕我们不相信再加持让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现前，让愚慧的大众亲眼看到是不是你看这个佛在世，遇佛在世听佛说法，那种盛况空前我们很多的狭劣的经验常识完全被粉碎。你说你不相信，现在很多人说你说极乐世界存在，你拿给我看看这一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有能力现前那如果碰到佛，你说你拿给我看看，佛就有能力显现让你看看所以你看这个在佛光当中让大家看到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十法界全都打开，你说你还能不相信地外文明吗？你亲眼看到，从第一境界 天堂境界、极乐境界全都现前。你就看那个法华经，这个佛开始讲经之前放出一个内像，在白毫里面放光，光照东方18000个佛刹。好，就在这个放光这18000佛刹当中，全都呈现出来。啊，所以弥勒菩萨才禀告哪个佛刹的菩萨，如何在山里修行，如何读诵经典，如何坐禅，如何一一呈现出来。也就是18000个3000大千世界啊，你亲眼看到啊。所以我们现在众生业障重啊，连这个地外文明都不相信了啊，所以如果遇到佛让他显现，那他不得不相信啊。好，所以这样这个这样的前面两个结构段包括后面就有着苦集灭道四圣地的内涵在里面啊，前面就由这个灭道展开极乐世界极灭涅槃的情景，让大家生心目心啊，那怎么能去啊三倍往生显现修道的方法啊，后面表明极乐世界的痛苦啊，这个五痛五烧啊，其原因是由你以五恶，这就是世间的因果，苦地和极地，然后用阿弥陀佛现前啊，这个弥勒菩萨、阿难尊者跟佛的一些请问啊，最后尤其是弥勒菩萨请问啊往生的人数啊，就升起我们的兴往之心，我们现在就啊这个要当仁不让了，在要疗愈变形了啊，要跟啊这个67亿大菩萨以及无量的小菩萨啊小型菩萨以及他方世界无量的这个菩萨比丘等一起啊同桌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啊一员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